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请来了，上次他的故事还没讲完呢，不知道听众朋友记不记得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太多还没讲完的故事在世外桃源的节目里面。我们今天把 Daniel 弟兄请回来。 Daniel 就是当初那个北大的学生，这个您大概还记得，他立志要做达尔文第二。就我们进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睡觉时间不够啊，怕睡不好啊，考不好啊，哎这个老兄不一样，他找人画了一幅达尔文的像挂在床头上，天天看他床头挂达尔文，床尾挂毛主席，我这个觉怎么睡。Daniel 你这个先给我们复习复习的，稍微回头讲一讲，您立志做达尔文第二，后来呢怎么回事的？
嗨，听众朋友好，蒙哥你好，很高兴回到这个节目里头。
哎，我们大家也很高兴。
这个想做达尔文第二的这个愿望很强烈，在读本科的时候。
嗯。
那差不多到了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有些机会去做一些具体的科学研究了。
是。
从事了一些野外研究的活动。
啊。
然后慢慢也是发现，无论是从书本上啊，学修的这些课啊，到最后具体的到野外去做这些科学研究，发现跟进化论几乎是挂不上一点点的边。
哎，怎么会这样讲呢？我看这个所有的电视节目啊，凡是跟进行野外研究的，他们总要先讲一些进化论。这个大蜥蜴是多么 million 几百万年以前的，你怎么会说挂不上钩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出名哈，你想很快的一举成名啊，这就有点像这个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你要必须弄点新奇的东西的话，那你就最好能跟你如果能够跟进化论挂上一点点钩，哪怕你做的东西再没有意思。找到一个小骨头，如果要是什么东西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话，没人会理你的。
哦，这有点像这个中国，假如说有个武术表演到美国来，他总要说他是少林寺的，是吧？
对呀。
要不然你说武当山的，不过说武当山美国人就不懂，你总要只要能够跟少林寺牵上点边儿，那就行了。
你要是能跟进化论挂上一点钩的话，那了不得，一下你就成为名人了。像现在在国内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哈，搞古生物的、考古的，找到一点骨头，本来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兴趣，哎，后来能够跟什么恐龙啊、这个进化论一搭上钩的话，一下现在成为国际明星级的人物。
那挺好，你看中国东西又多，是不是、啊？
对呀，中国的地方
恐龙骨头也多，什么骨头都多，人家没见过的。
对。我当时也试着想去这样子做，你知道到外头野外观察一点什么现象啊，看看动物植物、啊、
给我们讲讲你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好玩事跟我们稍微讲讲。你最远跑过什么地方
最远呐、最远的话是西部的这个巴基斯坦边界了，到这个
就是那个本拉登躲的那个地方，你去过？
快到，快到，
真的。
这边有个穆斯塔格雪山，在喀什的那个，再往南走到，再往西走，快到巴基斯坦边界。
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讲来听听，这个好玩。
哦，那边很漂亮啊，
很漂亮，
给你很开阔的感觉，
很壮观是吧？
很壮观，对。但是呢，也很荒凉就是了。我们是去。
那有没有树呢？
到了一定高度以上就没有了。喀什还有，喀什的高度不是很高，大概两三千米海拔。那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雪山，叫做穆斯塔格雪山，然后那边高度是7000多米，
7500米，
500多米，对。
那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这个 Holiday Inn， 也没有 Motel 6，
什么都没有。
那一般就带帐篷去。
对，我们带帐篷去 我们住在大概3700到4000米左右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树，
冷啊，
挺冷的，夏天都很冷的。
那你们吃什么呢？
就自带干粮嘛。周围也有一些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人在那边，我们有时候去买些羊回来，烤羊肉。
买些羊回来就这样杀了。
哎，对，
烤羊肉。
对，
您多少人去啊？
我是参加一个登山考察队去过那边，然后大概有10几个人吧， 主要的任务是登山，然后科考只是我们自己的爱好了。
你们是登山，但是你顺便去考察，那你去的时候你大概是怎么样？你要找个老祖宗的骨头吗？还是怎么样？
倒也没有了。你要说实话，我自己啊，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就是好像那个时候总是觉得人生找不到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嗯，
也一方面是要是能够在科学上有所发现也很好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总是觉得没有意义，就是有一点点就属于那种年轻的时候满处山林高岗去寻找人生的意义那种感觉，
就是遍游名山大川，像当年司马迁一样。哎，他到时候不知道想不想这个问题，但是你去你是想找人生的意义呢，去玩呢，还是登山队有个漂亮女孩呢，还是说你跟你这个达尔文第二的梦都有关系？
具体说那次去西部那次哈，那次其实已经是我的达尔文梦已经很破灭了，然后那次其实情绪是蛮低落的，然后、
哦、真的
对，然后
这事儿影响你真的还挺大的是吧？
影响很大，对，对我的、对我的生人生的整个对我的生活影响都很大，对。
就是你看我们世外桃源是有高人，还没信主以前就是高人。那你哎，对了，得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因为你那个理想是很不错的一个理想，对不对？什么叫达尔文第二？你再跟我们讲，因为达尔文已经出来，你怎么做达尔文第二呢？
嗯，
就像今天有人要做毛主席第二，他到底在哪一件事情上他可以做毛主席？
嗯，基本上就是还是想超过，就是能够在他所取得的那个成就上都超过他了。至于是、
啊、就像爱因斯坦超过牛顿一样，
对，是推翻他呢，还是在发现新的东西呢？那个就再说了，不知道了。就是
有志气，大致方向是什么？大致方向是什么？给我们听众朋友复习复习，这个很精彩。
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达尔文已经好像找到生物怎么变化，然后物种怎么变化啊？
从小虫变成苍蝇、哎，从苍蝇变成蝴蝶，
对，好像觉得他找到那个机制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变异，然后呢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好像有那种创造力一样，能够把这个
是
简单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
遇见一个需要就可以变出来，这个实在太厉害了。
当时是觉得好像这个大家都接受嘛，因为我们刚开始接触达尔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说得通的，然后
是
有一段时间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听过这个中国人是跟着苏联走过一段嘛，那个米丘林的生物学，李申科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是强调这个获得性遗传，就是好像你爸爸有什么新招出来了，然后有一个什么
小孩就可以
小孩就可以传下去，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了，这更容易所谓进化了。如果你要是爸爸突然有点新的什么变化，然后一代代就传下去了。后来这个其实是一个骗局了，苏联的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用的一个东西，完了之后还是发现是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就是那个基因遗传学，这是更有道理的，因为他那个东西、
这个实在太可惜。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小孩要学英语还得从 ABC 开始，美国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都是讲英语，因为你爹已经会了嘛，是吧？苏联这个老大哥的这个说法要是行得通的话，那不是挺方便的嘛？
对呀、
对吧？我有什么本事我生个孩子浑身绝技都到了这孩子身上，
都不用从头来学了。然后
当初达尔文怎么讲呢？他这个短颈鹿梅花鹿变成长颈鹿，这是拉脖子，他爸爸好不容易变了个长脖子，那他这个长脖子怎么到他儿子身上里面去呢？他也是用这种讲法吗？是遗传的
当时
直接可以遗传给他的孩子吗？
当时关于遗传这一点的话，达尔文还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只是他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么深入的这个机制他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遗传学还没有、孟德尔比他要晚大概20年呢。
孟德尔比达尔文还晚呢、
晚比他的书出版要出版晚二十几年，然后被科学界认知道的话还要更晚一些。
还有这样的事，我老以为孟德尔是比较早的人。
孟德尔的大概是1880年他的这个成果出来的吧，然后像达尔文的这个书都是1859年就出版了，
就已经出版了，是不是？
对，
那真是可惜。要是达尔文就是知道的太少，所以他这个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对不对？
对，
就像我们结婚以前对于婚姻生活有很多浪漫的想象。
其实我说句公道话哈，我对达尔文的了解啊，我觉得从真的做学问、做科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达尔文本人还是一个蛮严谨的一个人。对。 但是呢就是也是不敢随便去，他当然他也害怕，
下结论，
哎，他也害怕，因为他也知道他的东西一出来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很很好的一个这个根基的话，
理论基础
的话，他这个也不被人接受。他看过很多例子嘛，包括他的祖父也是一样的，对，然后他所以他出去收集了好多的例子，好多的例子，然后他认为呢可以用来说明他的这个论点，就是生物总是可以改变的。他强调这一点，就是生物总是可以改变。那这个东西你要纯粹从外面的现象来讲的话，其实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就是到底怎么样子来改变这一点，哎，一直没有人提出一个可以被科学界接受的这个看法。
换句话说，达尔文他只是他把这些他认为的证据全部连在一起，他并没有真真正正说好像眼睛怎么变来的，
对，
这个遗传怎么遗传下去，他并没有真正往那边面去，往那方面去。
那边他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人真的对这个，哎呀，对生物的认识啊，对这个自然界的认识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可以说是提出了当时看来。如果完全的排斥超然的排斥神的作为，哈，
是，
然后你把这个一切的这种变化创造的这个魔力啊，都归给自然，都说是自然界，自然界就跟神一样，你赋予他一个创造性的能力的话，那这个完全排斥神的因素的话呢，那么用他的这个所谓自然选择，就是每个生物都面临生存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那竞争，想办法就是你死我活，想办法就能够我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竞争压力的情形底下呢，那就是说谁有优势谁就可以生存下去。他的那个所谓自然选择的这个学说，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打破了头要去上大学，结果呢谁聪明一点，谁
上了大学，
哎，谁记忆力好一点，谁的这个谁就上了大学了，谁上了大学呢，谁的后代呢就更多
上大学的机会，
哎，所以他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是从表面的观察所得来的一个大概的结论。
对，
他并没有讲到深入的去从这个怎么变的、怎么搞的这种去强说厥词，没有做太多这样的事儿。
对，所以他基本上你要去读他那个物种起源的本书，很厚的一本书哈，我这里有一本英文的 copy， 你要读起来你会觉得很啰嗦、很繁琐，你不愿意去读的，为什么呢？因为达尔文这个人他就是比较严谨，他呢他就是说，那我就要比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要把所有我能够想象到的这些问题，别人能够提出来反驳的问题，我都要去找一个实例来说明我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所以他那个书里头罗列了很多的所谓观察的例子啊，那会儿也没有多少实验了，基本上就是从这边看那边观察，那边那边观察，他自己的一些观察，别人的一些描述，
是
等等等等，把他那个东西都罗列起来。然后如果你仅仅从外面的现象来看的话，你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的，因为他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common sense 的东西，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 right？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考大学，那你跟孩子讲嘛，你要努力啊，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啊，打个比方，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嘛，农村父母也没上过学，但是呢他们至少看见一点，就说诶，我们所认识的几个知识分子呢，就是上过大学的人呢，他们好像
比我们强，
哎，比我们强，而且呢他们好像他们的后代呢也会更好，所以呢当时我们的父母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努力，然后鲤鱼跳龙门呢，你们只要能够出头了，能够跳进去的话，将来你的后代你整个就会，其实真正的说白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简单这样子的，就是一个鲤鱼跳龙门的理论，然后就是
这个对我们人来讲是觉得很理所当然，而且颇有吸引力的，是吧？
对但是呢就是后来哈，他这个理论出来了以后，他也不敢多说，他就停在那个地方，物种起源
这个浪漫的想象里面，
哎，
是吧？
然后呢至于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那个发挥的余地的话，他就留给你们其他人去做了。
哦，那直到现在还做得挺好的，
没有错。所以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长颈鹿脖子啊什么这些事情啊，这个其实不是他自己说的，这个是后来的那些他的那些卫道士哈，其中有一个就是被称为达尔文的疯狗、达尔文的猎犬，那个叫做赫歇里，他给他引申出了，他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他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然后提到这种事情。但是呢达尔文自己呢就等于是他把这个观念发表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其他的人就把它捡起来，就觉得哎，这个有道理，这个有道理，所以就
然后这里边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机制怎么弄，这现在还在研究之中，是吧？
这个后来引起了很多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这样子的。 对，其实根本就是没有说是好像一下子就被科学界完全接受，好像大家都心服口服，其实不是的。
冷静下来想一想，它里面的问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显而易见的，对。
对，我记得你以前写过一篇短文章，我觉得用那个例子蛮好的，因为在美国，尤其在德州这个地方啊，两个东西特别多。一个就是所谓的古董店啊，里面什么破铜烂铁都当古董卖，还有一个就是 junkyard。Junkyard 就是这种，尤其是汽车的 Junkyard 是吧？啊，里面一大堆东西。要是这个 Junkyard 是历史很悠久的话，你可以从很老的烂车子一直看到最新的被撞烂的车子，都在那里井然有序的啊，有一个大致的顺序铺的满场子都是。然后你就说呢，假如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走进这个废车厂是吧？好大片废车厂。他脑子里带着一个浪漫思想，就是。车子自己会变成车子，坏车子开着开着呢就会进化成好车子，那么他进来看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这个废车厂啊，就是他这个主意最好的证据，因为你看吧，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从50年的老福特到现在最新的 Lexus， 一个一个都全部都摆在我的面前，这个难道还不足以成证据吗？
对呀、从外表形态上来看的话，这车是一个个进化来的嘛，变化来的。
是啊，对，它背后也可以讲出许多的商业竞争啊。可是你不能把那个造汽车的人给它去掉。
对，
你像考大学，你不能把这个设立大学的政府给它去掉，你不能这么讲。
对，你知道达尔文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其实很多中国人都以为他是无神论者。他其实不是无神论者，他到了他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他最后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无可奈何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呢，他自己说他其实啊，从哲学上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叫做自然神论者。
啊，这是可以猜想得到。不过这个不可知论者，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提出来，这很危险的
啊，
因为这个名字啊，比无神论还好用。
对，
要是人家的年轻人一学去了就挺麻烦。不过既然你已经泄露天机，给我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因为他就是老年的时候写自传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嘛，包括他回顾他自己对神的信仰的这个认识的改变了哈。他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回过头去看的话，他观察人生的经历，观察所有的这些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他没有办法否认有一个神。
你说达尔文老先生写过自己的自传，
他写过自传
是吧？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争议，然后很多教会里边讲台上也都是讲得太随便，什么达尔文临死的时候又怎么样，后回让他姐姐去看他在干什么，那个很多事情是假的，
那个是假的，那个所谓 Hope 有一个 Sister Hope， 那个是假的，
但是他自己确实写过自传，就是
对他没有悔改。达尔文最大的问题哈，如果要我现在，因为我对他的了解蛮多的了，我以前
他现在要是有所谓的在地之灵的话，他一定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说我对达尔文了解蛮多的，还把他的画像挂在床上，他一定很高兴。
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很随随便便说，然后呢，但是呢，他从来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那是他最大的问题。他从小是生在一个那个跟他母亲去一个叫做 Unitarian Church， 就是所谓的那种独一神教派的。
哦 ，Unitarian 这应该叫什么？杂烩教会的，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的这种。
哎，就是他就只相信有一位神。是
一个自然的力量，有一个自然的神，
有一位神。对，至于这个神跟人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曾经变成人到地上来救赎人，这个他们不去管。所以达尔文呢、他从来就没有对真神有个人的认识。
对，
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就是老是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智慧，用人的这种兴趣理解去解释。然后呢，在这种情形底下呢，就是他一方面也没办法，有很多东西他没办法解释。然后呢，但是他也不相信圣经，他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没有办法就说从启示的这个角度去认识哈。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了。所谓启示，就是那一位，你把他叫自然神也好，叫老天爷也好，他真的是活生生的主动的把他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他自己到底从该叫什么名字，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从那一边直接来告诉了我们。
对，
哎，那这件事情你要是忽略的话，你可以说你可以是相信一个神的存在的人，对不对？你可以相信，你甚至可以相信神是造物主，你甚至可以不信进化论，你仍然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错，只能是从人的这边努力，又是一种宗教。当然这个是因为我后来认识神了以后，然后我对中国 哎，对圣经认识，然后才知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那个秘密，或者说是那个桥梁在什么地方。
嗯，
像那个约翰福音17章3节嘛，
嗯，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然后下面又说，嗯，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啊，
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信神哈，包括有些所谓的他们自认为自己信神，然后也许也称为自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但是他们相信有独一的真神，但是呢并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并不认识神所差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对，
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跟神有直接的个人的来往啊，而且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接受神的圣灵哈，给我们的启示，那个认识是一个特别真的认识，是有光的认识。
没错，耶稣基督又不是像我们所讲的佛祖啊、老子啊这些人，就是特别好像有灵光的是吧？
对，
是他自己找到一条他认为跟这个境界也好、跟天道也好相通的一条途径，
不
是？不
是，
他耶稣基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那是你所差来的，
对，
对不对？
是从神那边来，他自己就是神。
对啊，就像我们买车一样，人说买什么车，大家都说买日本车，为什么？这是日本送到这儿来的，日本原装，那还错得了吗？是吧？从人看起来，耶稣如果做一样的事儿，行一样的神迹，哪怕他从死里复活，若他不是神所差来的，你就麻烦了。
对。没有错，
若他不是从神那里主动拆过来的，什么你都别信。
嗯，
吃吃喝喝然后就跳楼自杀就可以了，
对，
无所谓。
嗯，
哎，但是因为他是神所拆来的，这事儿就完全改变了。
嗯
啊，
yeah.
他拆谁你就得信谁，他拆达尔文你就信达尔文嘛。
对，
现在他拆的不是达尔文，达尔文就没有这个机会。
嗯，
哎 Daniel， 我想我们让听众朋友喘口气，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闪烁点缀在夜空中，银河浩渺展现宇宙无穷，穹苍仍然闪烁，诸天还在传讲，为何人间如此沉默？我们举起手献上感谢，向造天地的主，我们扬起连接手恩典，以他慈爱丰富，让我们起来向耶和华欢呼，赞美他奇妙的作为。晨光休息，鸟儿欢然鸣歌，蓝天白云任意飞翔，快乐世界仍然诉说，万物还在传讲，为何人间如此沉默？我们举起手献上感谢，向造天地的主，我们扬起连接受恩典，以他慈爱丰富，让我们起来向耶和华欢呼，赞美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举起手献上感谢，向造天地的主，我们扬起连接受恩典，以他慈爱丰富，让我们起来向耶和华欢呼，赞美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举起手献上感谢，向造天地的主，我们扬起连接受恩典，以他慈爱丰富，让我们起来向耶和华欢呼，赞美他奇妙的作为，赞美他奇妙的作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刚才我们谈到达尔文和达尔文的自传，是吧？
达尔文他其实晚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对神的信仰这个问题哈，他的那观念的改变，他是说，其实他早年的时候呢，他也是很相信上帝， 然后
他说一个上帝的存在就是了，
哎，一个上帝的存在。然后呢他也因为这是传统了，因为当时英国那样子的，他母亲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他自称为基督徒，但他其实是去那个
Unitarian
叫做独一神教、
yeah.
那个、
yeah. 那个其实中文到底怎么翻呢、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查过一下，有叫的独一神教。
嗯，台湾的一贯道又不一样，台湾的一贯道是比较东方的一种东西。
对，这个东西是从基督教里边，是从对基督的信仰里边就偏差出来的。
其实东西很容易解释，就跟这个甜酸肉一样。
嗯啊
中国菜加上美国的番茄酱，是不是？这个什么是这个 Unitarian Church 这种大一统教？就是圣经也好，佛祖也好，老子也好，印度教也好，全部一锅炒，炒在一起，大家都一样啊。这个神呢，模模糊糊啊。这个对西洋人很新鲜的，对中国人是老掉牙的东西。可是听众朋友需要很小心，因为这个 Unitarian Church 它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对，
推广同性恋呐、还有推广这种环保啊，还有各种文化措施啊，他们是不遗余力。啊，像休斯顿，你如果听这个古典音乐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演奏啊，都是在这个 Unitarian Church 啊。
对，
从这个常常上电台的好多人，还有一些音乐界、演艺界的人，很多人都是到这个 Unitarian Church 里面去。
对，
你说他不信神，他不是不信神；你说他是基督徒，有的人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 Unitarian Church， 哈，那个其实是个大异端啊，所以是顺便跟听众朋友提一提。他们基本的思想包括不相信三一神，全人类都是被救赎的，信仰一定不能和科学和理智相冲突，理智应该用来指导你的信仰。他们没有任何的信条与守则，他们最强调就是彼此包容，什么都对，什么都好啊，信了等于没信，没信也等于信，更没有任何绝对的经典和守则。信这些东西的人现在有一个更好听更长的名字，叫做 Unitarian Universalist， 这怎么翻我就不知道了。
对，
大概可以翻成是有宇宙观的，有宇宙功的，接上宇宙能量的宇宙人。最近在亚洲非常风靡，甚至风靡到美国来的什么插海无上师啊，也都是这个路数的人物。那东方人当然讲的比西方人又更神秘一点，开眼啊、灌顶啊、八卦啊、太极啊，也通通都进来了。听众朋友可千万得小心，要是基督徒也去搞这个东西，跟交鬼是一点分别都没有的，你肯定惹邪灵上身，教会里面也绝对不能容许这样的教导。
对，
你如果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那不管你把自己讲得再好听，我们已经可以肯定你绝对不是真理。好，这我们以后可能需要有专门的节目再来谈。你说达尔文也是从这个背景出来的是吧？
对，但是他那个一百多年前了，到现在快将近两百年前了，那个时候
又有一些变化了。
现在的这个变得是更加的不像话了。
对，
更糟糕，有点像真的像你说的中国的一贯道了哈。但是他那个时代呢，达尔文那个时代在英国呢，这个 Unitarian Church 那个时候偏差好像还没有那么大，有一点点像就是现在有些时候你能听见基督徒有些人说我们是信三一的神哈，有圣父圣子圣灵，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的 Unitarian Church 呢就强调就是说不是三而一的神，就是强调一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神所差来的独生爱子来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
神的启示他们用人的理智已经又开始过滤了。
对，他们那个时候就强调只有一位独一的神，他们也信圣，他们也是非常信圣经了，就是信旧约信新约，但是呢对耶稣基督的身位呢他们就非常的模糊，是个先知了，是一个道德教师啊，是一个很好的人啊，等等，
是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从他们那个传统下来了以后，后来到现在这个 Unitarian Church 就变得很糟糕了。现在就是几乎是就是完全的异端，没有错。
对了，
对
这个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这个在基督的信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昨天我们节目里面也提到这个见证人会，见证人会他们跟你传是一模一样的基督啊，他们有他们 中文的他们自己的新译本啊，
对，
他们讲完全一套不一样的东西。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哎，耶稣不是神啊，耶稣跟天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才叫耶和华见证人会嘛。
对，
听起来他也是传耶稣，可是他们认为耶稣的复活只是一个灵的复活。
对
啊，这个神的儿子跟神是不一样的，耶稣不是神啊。但是见证会至少还说耶稣复活。Unitarian Church 从开头就不说耶稣复活是怎么回事，他直接就说耶稣死了以后，我们这个 Unitarian Church 就已经开始在传播了。所以这些东西啊， yeah. 都是越差越远啊，越讲越奇怪的东西。
像我现在，因为我自己认识了神，我再回过头去看，我就很想知道达尔文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啊？
嗯，
呀，我读他的这个自传，我就觉得这就是那个原因。
啊，对，你现在回去温习达尔文是吧？
嗯，对。
那你现在觉得达尔文最大的原因是不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读他通篇的这个自传，包括他里头有一整个的一章，就是讲他的宗教信仰哈。他甚至使劲在那强调说自己以前是多么虔诚，多么信神啊，然后呢，他还也很喜欢那个。
教会的气氛，
就是，
大概，
哎，然后他自己想做牧师嘛，我不提过嘛，他到他爸爸送他去剑桥读书的目的就是他最后要出来做英国国教，国家教会的，就是 Anglican Church 的一个传道人呢，
传道人，
对，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虽然他自己有怀疑，但是呢他觉得，哎，也没什么不妥。他去读书呢，他发现他最喜欢的一门课反而是一个关于创造论的，是以当时的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写的那个著作，就是关于就是从自然来看神的设计嘛。
哦，他喜欢这个东西。
哎，他很喜欢的，因为那个东西是很理性的东西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argument 都是那种 reasoning 的东西，他很喜欢，而且他说他很幸福。所以在他早期的时候，如果完全撇开启示，完全从理性的这个角度去信仰的话呢，他也接受圣经。他也接受这些 argument 这些这种论据哈。
是，我们也常常跟福音朋友讲这个所谓动物植物各从其类的思想，不是达尔文的思想，是达尔文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思想。
对，
人家老以为我们说玩笑话，其实真的是这样。
对，
不过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就是你不能从这一类跳到那一类去。
嗯哼，
达尔文的进化论却故意与这个相反，好像生物大转行，学生大转系，是吧？各不从其类，但是你仍然可以从这里面看见圣经的思想对他的影响。
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不但他通篇的那个谈到宗教信仰的话，他光是用这个神，没有一处提到基督，没有一处提到耶稣。
其实这个是蛮典型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回头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哎，某某人叫他的孩子去做牧师，其实那个东西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孩子要他去做律师，叫他做医生是一样的。
对，
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所谓牧师啊这种英国国教里面这种神职人员呢，是有相当地位而且非常受尊敬的。并不表示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没有错，
完全不一样。就像你说，哎呀，这个人要去做医生，所以他一定有这个救世爱人的理想。哎，这，这个咱们暂且不说，不能光看这个字面，是不是？那达尔文很能够代表17、18世纪那些理性主义的熏陶底下，没有直接的把上帝丢弃，但是上帝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呢，仍然是一个传统充满浪漫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人生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
啊，那这个上帝是很好办的，因为你可以把它这样子，你可以把它那样子，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科学里边，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哲学里边，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观念，把它变成一个死掉的对象，随便你怎么说，总之不是神所启示的耶稣基督。
对，所以他从来就没有从启示这个角度，我觉得他是从来没有重生得救的，所以没有办法靠圣灵来认识神，来认识神。所以他后来呢，读旧约圣经啊，尤其是他后来去环球旅行的时候，他就说他里边的那个怀疑的东西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大
、其实他是从一开始就有了，这个是没有错。而且他的父亲呢，本身也是一个怀疑论者嘛，他的父亲就还劝告他说，你要隐藏的好啊，你要 conceal 你的这个unorthodoxy， Yeah, 你要隐藏好，不要轻易的露出来，因为露出来的话会让你的生活很麻烦的。他的太太啊，就是这样，他太太很虔诚，也是就是去那个 Unitarian Church，
同样去那样的教会，是。
对，他太太很虔诚的一个宗教徒，但是呢，我觉得他也不是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子，所以他也没办法对达尔文有影响。他只是劝达尔文，哎呀，你要敬畏神呐、啊，你还是要注意有些东西你还是不可认识啊，你还是不要太那样子。
你说他太太没办法真的影响他，对吧？
对。所以达尔文到他晚年的时候哈，他在那回顾，他说我是怎么失去对神存在的这个信仰，他一直在 struggle 这个问题，就是神到底存不存在，他才没有管什么永生啊耶稣基督啊，这个他是很不去在乎的一个，但是呢他一直在对这个神到底存不存在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有很多的这个挣扎的。然后他也回顾他自己是怎么改变，到后来呢他说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多的怀疑主义，而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就是完全用人的智慧去认识。
我想一个人啊，尤其就达尔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既然我讲的不对你可以更正我，就是说达尔文自己其实没有预期到他这个物种起源这个东西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对，
因此当他看见这个影响，以及这个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整批的人他开始否定神、抵挡神，把这个达尔文的著作拿来作为自己理论的根基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达尔文，我如果是达尔文，我们在别人与神的关系上产生了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力，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会不害怕的，
对
不对？那因此他会不断的回顾这件事。你说如果这个问题真正不存在，有什么好回顾的？
对
不对？如果神真的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怕什么吧？
对，
你干嘛还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呢？
而且你知道达尔文他写的一些回忆录的一些东西哈，他们的家人也是不满意，然后说这个你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说，这个说出去会引起很大的问题的。所以他的这个关于他的宗教信仰的这一段呢，其实在他的那个自传第一次发表、第二次出版的时候都没有包括在里头。
哦，真的？
对，所以一直到
后来才
加进去。像我现在读的这个版本是在美国第一次出版的，包括它的全部的内容是1959年、是《物种起源》出版以后100年在美国出版的达尔文自传里头才敢把他以前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全部出版。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秘辛的，是吧？
对，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其实也让他的家人和他自己都是很多不平安的东西。
其实 Daniel 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提醒很大。因为我们今天是所谓的北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吧？
对，
我们说什么人家就信。
对，
你说现在中国普遍的老百姓为什么不信神？那是受他们上一代政策的影响也好啊，教育的影响也好，总之是由少数人来影响多数人，就像咱们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有一部分人是专门把资本主义介绍给中国，有一部分人专门教大家怎么开工厂做生意啊，这可能跟咱们台湾同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比这个更早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曾经像我们一样来美国留学的，来欧洲留学的，是不是？邓小平是不是到欧洲去留过学？
去法国。
那时候他旁边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跟他传福音。当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影响后来的中国影响得非常非常大。我们今天要是随随便便对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连圣经读都没读过，你说这个不信那个不对，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将来账要算在你头上。达尔文这点还不错，他自己还知道不断地回去思想这件事情。
对，那他提到了很多就是他的这个挣扎，然后其中一部分他就说到他自己其实也经历过一些宗教的情感了。所以他对看到比如说他看见这个日落，看见这种自然界的这种很美的，他有时候也是很感动，然后他也觉得呀，这种感动绝对不会是跟不可能是进化来的，他猴子是
跟猴子没关系啊。所以这个不单是我们说，他也说，是吧？
对，他说啊，他说碰到这种情形他没法解释的，他只能就是觉得呀，像这些东西他不知道这个来源是什么，但是呢他觉得呀，他是觉得在感情这方面有些东西他没办法解释。另外一方面，
他这个自传里面是不是还有点意思，就是一直跟上帝说对不起对不起啊。你讲另外怎么样？
对，我是觉得他是有到最后老年的时候他回顾的时候他是有这种挣扎，我是想用这个词，就是说他不是很确定他自己是完全对的。 呀，他开始他是有这种反悔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就像我前面一开始强调的，他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
对，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悔改的人，他没有终身得救，所以、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教会里面提到的那个 Hope Sister Hope 那个故事，
哦、
那个不是，
呀，
那个只是人的一些美好的愿望。嗯
啊，这个就表告诉我们，这个妇女同胞的话不可以随便信。
对，嗯，他的自传里头关于宗教信仰有这么一段话，我是觉得很重要了哈。我是
念出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
对，那我因为他是英文的，我就直接用中文把它说出来哈。
没问题，听众朋友，你要是知道我们丹牛弟兄，你就知道这是高人啊，才子一个。
啊，他就是说呢。当他面对的这个巨大的奇妙的宇宙的时候，
是
他说这个是极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来想象，这个是可以靠着一个 blind chance， 就是完全的靠偶然的机会，
盲目的机会，
哎，能够出来的一个东西。他说呢，甚至我们人可以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嗯，包括他自己现在回顾他的一生、嗯、这种的能力啊，
嗯，
本身的存在，
嗯，
他说让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有一个第一的动因，叫做 first cause、
嗯、
这个词就是他们很多啊、不是基督徒的但是又信神的人所
对
所用的一个词，就是说这一切的事情背后一定有一个第一动因的第一推动力的，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神的那个名称，
嗯，就神的外号就是了。
哎，神的外号。他说，因此，英文他说、嗯、，I deserve to be called a theist。所以说，我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是一个有神论者，就是。
应该是个有神论者。
只是对于这个神呢，他到底怎么会是他加以保留？
对，到底怎么样子来创造啊，或者是来运转呢？到后来说，他说他不知道。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说，他说他是一个又是一个 agnostic， 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不可知论者。
对、
嗯，
所以呢，他就用他自己的努力去猜测，那他猜到了一个机制，就叫做所谓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
哎，所以呢，那个东西反而被很多其他的人接受，被很多其他的人拿去哇拉大旗做虎皮，就觉得好像我们总算找到一个根据了啊。但是你真的追溯到达尔文这个发明者这个人的跟前，
嗯，
他其实自己都不是那么确定的，
嗯，
他自己都不敢那么肯定，
是，
而且这个所谓自然选择这个事情，这个所谓 mechanism 这个机制呢，他怎么可以有那么大的创造力，把整个宇宙这么复杂这么美妙巨大的宇宙，包括人这么奇妙的一个创造，能够把它创造出来？所以基本上说那个东西就已经被他们神化了，那个东西就是他们所谓的神。
是，
所以进化论的信仰者其实也是在信神。
像你刚才讲，这样的机制怎么有这么大的创造力？
那怎么可能？连达尔文自己都觉得很惊奇的。
对呀、啊，嗯，所以你光听他前面那段话，那是可以是任何一个牧师、传道人所讲的话。
对，没有错，
一模一样。其实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只是说呢，他对于自己的这一切的感受啊，因为神本来就讲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嗯、神已经把他自己写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得不有这种敬畏的心，只是他决定把这个敬畏的心摆在一边，想出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可以说我不知道，我还没决定我要怎么办，或者说我把它否定掉，如此而已。人在神面前是躲不开的。
对，
但你这样好了，因为这你现在读的这个自传有没有中文版呢？就是这个版本有没有中文版？
有可能有，但是我在美国找不到。我以前在国内读过，我20年前读过，但是在美国我没有找到。对，
您现在手上你就先把这个英语版再给我们念一下。
好，我就把这个英文念一下哈。
嗯，
他说 ，This follows from the extreme difficulty, or rather impossibility。
我深深体会到有一个思念上无法超越的难题。
Conceiving this immense and wonderful universe，
就是说这个奇妙无穷的宇宙。
Including man with his capacity of looking far backwards and far into futurity,
前瞻后顾的能力
as the result of blind chance or necessity.
怎么可能都是从盲目的机会或者需要里边变出来的呢？
When thus reflecting, I feel compelled to look to a first cause.
这个难题促使我不得不去探索某种更高的第一因。
Having an intelligent mind in some degree analogous to that of man.
人的智慧有相类似的地方。
And I deserve to be called a theist.
故此在这个观点上我也应该被称为一个有神论者。当然他后面又解释他这个所谓的有神论者是一个不可知神的有神论者。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听过这段很重要的记载啊，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反思。哎，可是 Daniel 你我这下可把你的话可扯远了。我们刚才会提到这是因为你还没告诉我们，给我们再复习一下你所谓的达尔文第二是怎么个第二法。
你为什么非要讲这个呢？这个有这么重要吗？
你要是不好意思讲，我帮你讲好了。你那个什么达尔文第二，就是说达尔文如果能够发现从生物到下一等生物是怎么进化的这个理论的话，你希望能够知道这个无生物怎么变成有生物，是吧？从没有生命怎么进化成到有生命，那这是不得了。哎呦，其实这个课题很好啊。应该可以拿到不少经费啊，但是很可惜你现在放弃了。
蒙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提起这些事情我不太愿意去提哈？
为什么？
我跟你坦白的讲，每次一提到这些事情我脸都现在都发烧啊。
真的？
我觉得
不会，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这是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代表人物，对不对？你们都是北大的高材生啊，这北大的志愿下放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边境是吧？就个大雪山上去找什么都不知道。哎，后来你在那个大雪山上你看见了什么呢？你的这些东西，你去找啊找啊，他到底有没有做出些什么科研的结果啊？
没有，
没有，至少跟你想做的这个无生物到有生物，或者跟进化论实在扯不上关系，是吧？
或者我再给你讲一个现在我看起来我也是觉得是跟笑话一样。你知道，因为我的思维习惯哈，或者说我研究的兴趣是在进化论。
对，
我其实是对那些一般人所当时的科研的人所关心的一些环境问题啊、生态保护问题啊、物种保护的问题啊，我没那么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反正就是，既然生物是进化的嘛，你现在这个环境破坏了，这个生物还会再进化。
哎，这个想法好，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那些什么保护大熊猫啊，什么这个
没必要，
这是瞎掰的事情。这个如果你能够找到生物怎么进化的那个机制。那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人也许环境破坏了，我们到海里边，我们也变成在水里边跟鱼一样生活，那不是也挺好吗？
而且省钱的，你想想看，这个再来个大台风，对不对？美国政府不用去救灾，你们在路易斯安那就等着嘛，对不对？就马上就进化成这种，
我说提起来
水底英雄，
我现在提起来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很觉得很。embarrassing， 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我那时候年轻哈有关系，真是不知这个天高地厚了那种，真是，反正觉得好像这么年轻嘛，我们应该干出一番事业来哈，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呢也很不实际了，很多人就认为我当时的想法真是在那天天都是空中楼阁一样去追求这些很不实际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了，那至少你还没什么做法。可是听众朋友，我们中间呢有很多的留学生啊，将来回去要做邓小平的，要掌管全国的教育、全国的经济、全国的科技，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你的人生观、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就要影响很多很多人。就像当年毛主席的，他决定要文化大革命，这是很大的事儿啊。对不对？他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他就付诸实行，这个就是为什么从思想会变成政权，从当政权带着很强的思想背景的时候，你才看见那个思想的背景背后那个势力有多厉害。所以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在星期一在专门来讲魔鬼的思想。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都成了他手中的工具啊。
对，
这个很可怕的。我们必须，这个所谓人生的责任就是这样。那达尔文为什么晚年要回顾？实在是因为他是良心不安，就这么说好了。
对，是，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动机，要不然你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看见这些例子，我们就应该好好的要知道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什么叫做在尊贵中呢？你能现在在家里面冷气房里汽车里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你是一个在尊贵里的人。
对，
你是无忧无虑，也不愁吃也不愁穿，你甚至还有社会地位，你甚至还有很高的这个所谓的社会远景。但是你晓得啊，你如果这时候不醒悟，不认识神的话，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必然对于你的后代、你的子孙、你的民族，甚至全世界的人有一定的影响。
对，
那个影响到底是在神看是正是负，到底你在神面前怎么评价，跟你今天认不认识他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对，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圣经另外一句话让我想起来，就是大卫所讲的，他说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对不对？
对，
你喜欢这句话吗？
我很喜欢这句话。
对、
yeah.
我们以为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不敢娶不敢嫁，就是不敢出国不敢改行不敢转系，不不不，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是什么？神的事情，生命的事情，永远的事情，罪的事情、yeah. 耶稣基督的事情。
Yeah, 包括
千万不要随便去把它否定掉啊，改一改啊，换个别的解释啊。这个达尔文这个人身上是可以给我们看见百分之百的这个一个反面的例子。
对，我想我当时那么年轻的时候，那崇拜达尔文啊、那个其实就是我在那边做很多愿意去搞清楚这个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是很狂妄。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实话，我那个时候的这个学习啊，研究啊，都确实也在很多的同事看来不是很切合实际了，因为他们哈、你知道吗？他们做一个很实际的课题，解决一个小问题，
是，
然后发表一篇论文，然后下面就是你知道，就接着来了就是职称啊什么，都很成功的。像我呢，天天在那考虑一些这个不着边际的进化。
啊，你要做个课题是什么？无生物怎么进化成生物？哈、这个难了。
我当时在北京有一个观察，所以这个其实持续了好多年。就是你知道冬天的时候在北京城哈，有很多的那个乌鸦，就那个黑黑的那个乌鸦，
就有点像德州啊休斯顿这一带那个冬天那个黑鸟，
那个 grackle， 对，这个东西乌鸦鸦一大片，然后叫的也很难听。那他们呢，到冬天呢，他们就每天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们晚上的时候呢，他们一大群一大群的飞回到北京城里头，住在中南海呀、中海南海呀，那种就是绿色的那个公园里头，有
就是就高干住的地方，不是吗？
哎，对。然后呢，到早上呢，天刚刚
亮的时候，等一下，听众朋友，我们这个不是讲政治啊。当他在说这个一大群乌鸦每天就飞回北京城到中南海的时候，他绝对没有影射政治人物的意思，就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啊，继续讲这些乌鸦怎么样？
他们早上的时候天刚刚蒙蒙亮的，他们就一大群一大群的就飞到城外，然后呢到那个田里
去觅食去了。
哎，去觅食去了。当时我看见这个现象，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哎，这里边一定有它的这个进化的意义在里头。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建设这个城市啊，改变了自然环境。然后呢，哎，这个乌鸦呢，就等于是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来适应这个人造的这个城市的环境。所以当时你知道，我花了好多年，我前前后后大概花了有六七年的时间。我当然不是说每天都是那样子的，但是我有很多时候我是连续早上一起来就去观察了，然后记录到底有多少的这个乌鸦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然后呢，那这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们后来很多是飞到中南海呀、北海呀、这个月坛呐、对，因为我是追踪过他们。我
听众朋友，再次证明我所说的话，我们世外桃源是有高人的。
我之所以对这个现象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乌鸦的这个行为变化哈，它的这种行为上头能够找到进化方面的一些意义。我对它的这种造成环境的污染啊、噪声啊，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我去做一些调查，有些那种公园的管理人员就很高兴啊，就跟我讲，哎呀，你要是能够找个办法让他们不来就好了。
因为乌鸦这个拉屎啊，又
吵
又臭，
又吵又臭，对，所以那是很实际的问题。他们就希望，哎，你们这些搞生物的人啊，这个你们科学家能不能帮我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他不知道你呢，你是在研究这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乌鸦会不会变成红鸦，是吧？戴上红领巾都飞出来。
对，所以你知道这种 重大测不透的问题哈，就这种生物进化的问题，它的行为它为什么会这样，它以后会怎么样子，这些问题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够了解知道的。
没错
呀，我花了这么多年结果一事无成，我到后来也得出不了什么结论，不了了之，所以到后来我就很失望。
那你很失望是不是多重的？一方面你这个科研没结果，对不对？你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恐怕人家都要开始笑你了，
对
不对？然后你看你的同学呢，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是不是？你还在四处漂流，要么追着乌鸦，要么到这个西藏去。那你那时候怎么办呢？然后呢？后来怎么回事呢？
呀，后来哈，你知道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听基督徒很容易爱说这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了。所以到这个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对，一直到、
这个人的尽头神的起头，那这下可精彩。不过这个 Daniel 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
啊哈，
咱们到了节目时间的尽头了。
哦，
没关系，明天继续努力啊，听众朋友、这个是正在高潮的时候，正在悬疑的时候呢，节目时间又到了，是吧？明天呢，正好讲科技新知，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Daniel 弟兄啊，当他到了他的尽头的时候，神怎么给他一个新的起头，请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按时收听。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